纽约的各大媒体都谈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涉嫌1993年6月6号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金色冒险号偷渡事件。在那次事件中，10人溺水而亡。纽约南区联邦检察长办公室助理检察官伯恩斯指郑翠萍的偷渡生意是残暴的人口走私业。伯恩斯说，运送偷渡客的轮船可以用海上地狱来形容，数以百计的男女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只有一个浴室不见天日的船上，中国偷渡客每人要交2万到4万美元的偷渡费。郑翠萍在东百老汇47号的店中以洗钱的方式把大量的钱汇往香港、大陆、泰国等地，偷渡客则被非法拘禁，亲属不付钱就不放人。根据检方的指控，郑翠萍从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人口偷渡。1988年，他企图从多伦多把三名偷渡客偷渡来美时被逮捕。他被判刑6个月，并同意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线民，提供纽约唐人街福清帮的情报。但是检方表示，郑翠萍欺骗了执法当局，继续从事偷渡交易。1992年，他被释放后，被遣返回中国。1993年他再次试图进入美国的时候，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被捕。在被释放等待移民听证期间，他在唐人街开了一家礼品店。帮派成员说，1993年他资助了30万美元给金色冒险号的偷渡行动。1994年郑翠萍逃离美国前往香港，引发了一场国际大搜捕。直到6年以后的2000年4月17号，当郑翠萍化名同儿子旅行的时候，在香港机场落网。2003年6月底，他被遣返回美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邝志忠教授表示，美国执法机构在将重要蛇头捉拿归案方面一直效率不高，原因是缺乏内线情报，缺乏证人出庭作证。郑翠萍是少数落网的蛇头之一，而郑翠萍的落网也只是在1997年逮捕了偷渡集团的一名要犯，供出了他之后，才成功的将其捉拿归案的。邝志忠教授认为，这次审判基本上是一个展示，缺乏与现实的相关性。邝志忠教授表示，金色冒险号之后十几年来，人口偷渡仍在继续，今天的情况同当年已经有很大不同。
以后都不是坐船的了，也不都是坐飞机的。而且那个偷渡费也高很多很多，5万5万5万。
据这位研究唐人街偷渡集团的教授了解，现在从中国大陆偷渡来美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第一个就是国内情况好多了，而且这里赚了钱就送回去了嘛，那边可以投资做些生意了，那这是最重要。第二个就是说这边事情并不好。人多的话，这边找这种事情不容易找。车衣完全是垮掉了，没什么声音。
纽约唐人街的东百老汇早已经是福州人的天下，这里大至酒楼、餐馆、食品杂货，小到摆摊卖馒头、电话卡，朴实豪爽的福州人，只要跟你谈得来，很快他就可以告诉你一个他偷渡来美国的故事。他们管正在接受联邦南区法庭审判的郑翠萍叫萍姐。在唐人街做小生意的严先生告诉记者，金色冒险号事件是一个偶然事故。在福州人圈内，每个人对萍姐的印象都很好，认为她并没有亏待乡亲们。
而且偷渡来的人家，比如讲人家要花多少钱，对不对？人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只要你能帮我安全的怎么样，在路上没有什么亏待我们啊怎么样，帮我们安排人到美国，大家都是很主动的，比如讲把钱还给你啊怎么样啊，钱不够当然是亲戚朋友借来的啊，他应该是蛮好的，在我们福州人心目中他是蛮好的。
严先生说，福州人大多不是移民来美的，想偷渡的人都希望顺利抵达美国，为此就要找到一个好点的蛇头。
比如讲我们偷渡人来，我们是求人家，不是人家，比如讲你还要托人家关系，谁跟他有关系的，哎他比较好，还要去这样，不是说人家要你，哎你要把你抓来偷运到美国来要你要钱的，这性质两回事，对不对？
坐飞机偷渡来美的严先生对于现在偷渡数量有所减少的原因有着不同于邝教授的解释。 他表示，现在通过移民来美国的乡亲越来越多，因为以前偷渡来的人经过若干年办好了身份，就可以以正当途径把家属接来。但是他说，偷渡来的人还是有，只是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因为
肯定他们来美国来讲，他们都比大陆好。你大陆能赚多少钱，美国你要打工的，现在而且工资又这么好，你稍微赚一下，比如讲应该都比大陆好，所以他们才会现在好几万块都有，都要还要偷渡出来，现在要六七万。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特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